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月2号，星期三，大年初二。心语再次祝朋友们新年吉祥。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真假抗日，尊重事实才是求真。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人生不再像空壳，电脑工程师的机遇。神传文化栏目，我们为您讲的是得闲则安，失闲则乱。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伟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经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这部影片获得了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是严禁杀生、严禁自杀的，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是自杀呢？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可是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子却是完好无损的。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的声音的，可是她却能够唱歌。自焚本来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却只有1分30秒的时间，怎么可能巡警携带着大量的消防设备巡逻，并且在1分30秒钟内出现呢？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之间是从容的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还录下了声音。这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可以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您就可以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而且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了。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是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作为条件来让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的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 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的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健身的总有效率达到了 98%。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的说是200万，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是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来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的法轮功修炼人数，得出的死亡率是不到万分之一。这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也就是1/65%。可是您再回头看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中共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得了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中共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中共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支持信函，超过了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的书籍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被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30省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师傅过年好；河南李文然喊冤离世；辽宁3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值此中国新年来临之际，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轮功学员们敬祝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过年好。学员们在发给明慧网的贺词中表示，在师傅的看护下，我们在磨难中千锤百炼，锻炼得越来越成熟，我们在浊世中逆流而上，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更加努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山西太原法轮功学员在贺词中写道，值此中国传统新年佳节到来之际，山西太原全体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我们虽然经历了23年的重重磨难，慈悲使我们不忍看到不明真相的民众在灾难中被淘汰。我们要抓紧讲清真相，包括不明真相的公检法司人员，让他们识正邪、明善恶，停止迫害大法弟子，给他们自己和家人留有选择光明未来的机会。江苏南京秦淮区法轮功学员说，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时间如飞梭，我们即将迎接虎年的到来。虎虎生威，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多年，普遍比同龄人年轻、健康、快乐。在各行各业千家万户中， 大法弟子发挥着提升人类道德品质的作用，我们会在这大难中走出来，将真相传播给更多的民众。广东汕头大法弟子一家人向伟大慈悲的师父问好，祝师父新年快乐。年届90岁的老父亲虽然没文化也练功，由于坚信师父走过了多次生死关，现在身体硬朗得很。老母亲也修炼，身体也很健康，生活都能够自立，这得益于师父的慈悲教导。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决心踏踏实实修炼好自己，来回报师父的良苦用心。谢谢师父。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南阳市法轮功学员李文然2020年被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于今年1月25号含冤离世，终年79岁。李文然是南阳市监狱退休职工。2019年5月，李文然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诬告，遭到南阳市公安局新华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李文然之后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2020年5月13号，李文然被唐贺县法院枉判一年半，勒索罚金3000元。因李文然身体状况不符合关押条件，没有送看守所，自取保候审回家后，一直遭到社区居委会和警察的不断骚扰监视，还不定期被逼迫参加洗脑班。李文然老人在被骚扰迫害中，于今年1月25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31号，辽宁省康平县法轮功学员傅立新、王海洲、李立杰被沈阳市辽中区法院非法庭审。三位法轮功学员此前于2021年5月被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当庭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特别强调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之后，现场辩护的董律师也从宪法方面讲法轮功学员无罪，被法官于洋野蛮打断。开庭过程中，辽中区法院人员刁难没有及时赶到开庭现场远程视频的另一位李姓律师，几次切开镜头，听不到李律师的声音。而对现场的董律师也多次阻拦其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但董律师仍然坚持把辩护词说完。在现场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目睹亲人在法庭上一身正气，深感敬佩。他们深知自己的亲人是以真善人为准则，修心向善的好人。傅立新老实厚道，开出租车养家，悉心照顾家中80多岁的老父亲、老母亲。王海洲曾被迫害多年，但他从不记恨那些伤害过他的人，始终心存善良。李立杰家里有一个残疾孩子，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他面对苦难积极乐观，一家人其乐融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丈夫、好父亲。2021年5月17号，康平县李满新、孙凤华、陈志雷和妻子毕英姿、傅立新、李立杰、王海洲等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二牛派出所、镇北派出所、东关派出所等多个派出所警察参与了这次绑架。所有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都被戴上黑头套，并被非法抄家。这次绑架是沈阳市国保警察与康平县公安局合谋，指挥多个派出所的警察实施的。目前，陈志雷下落不明，傅立新、李立杰、王海洲三人被非法判刑，其他人已回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大师过年好， 日本议员祝贺李洪志先生新年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这辞旧迎新的传统中国新年到来之际，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爱尔兰、丹麦、德国、瑞典、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台湾、香港、法国、韩国、越南、俄罗斯、芬兰、波兰、蒙古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捷克、巴西、印度、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新加坡、泰国、以色列、阿联酋、波黑、保加利亚、瑞士、乌克兰、塞尔维亚、黑山、塞浦路斯、罗马尼亚、南非、斯洛伐克、厄瓜多尔、苏格兰、伊朗、菲律宾、尼泊尔、土耳其、匈牙利、葡萄牙、澳门、摩尔多瓦、沙特阿拉伯、立陶宛、希腊、比利时、加蓬、克里米亚等63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通过明慧网表达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各国大法弟子们恭祝师父新年好，感恩师父的慈悲看护，庆幸得到这万年难遇的机缘。弟子们难以用语言表达无尽的感恩。在新的一年里，在大法的指引下，弟子们决心纯纯净净修好自己，走好走正修炼的路，同时让更多有缘的人明白真相。在传统中国新年到来之际，日本议员们表达了对法轮功创始人的崇高敬意。神奈川县豆子市议会议长丸山智章在新年贺词中恭祝李洪志先生新年快乐。他说，李洪志先生，您所创立的法轮功让无数人得以修炼实践并广泛传播，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历史终将证明先生您所传授的理念是正确的，我也会努力下去，直到见证这一天的到来。非常感谢您。日本神户市议会议员上田宽宏的新年贺词中表达了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及所有不屈中共打压的人们的崇高的敬意。上田宽宏议员表示，我愿意与持有真善人这种精神、坚定持有这种信念的人们合作，让我们的未来更美好，共同拥有幸福的未来。在2022年尽我所能，期待今年再次合作，非常感谢。日本西宫市议会议员大石伸雄恭祝大家新年快乐。他说，几年前我在西宫市的艺术文化中心观看了神韵艺术团令人感动和难忘的演出，通过神韵知道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巨大迫害。作为西宫市议会议员，他希望尽早制止中共的人权迫害。日本国际政治评论家三井田孝欧在恭祝李洪志先生新年好的贺词中说，为了全世界更多人知道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真相，我将继续努力。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086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真假抗日，尊重事实才是求真。
请听时事评论，真假抗日，尊重事实才是求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8日。几十年前，抗日剧只有几部来回播放，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战，从来没有过一部影片是反映国民政府抗日事迹的。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中共统战需要，放开了对于国军在正面战场抗战的内容管制，人们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国军将士阵亡了。可是，在描写国军正面战场的同时，总要加进去一个主角或关键人物，这个人物一定是共产党身份，并且这位关键人物总是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样的手法叫掺沙子，表面上是说国军抗日，实际上是说中共在抗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最迷惑人的其实是这一类影视剧，编剧水平更低劣的就比比皆是了，
一部部虚构的荒唐剧情频频出现，比如那些荒诞又滑稽的台词。我爷爷9岁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残忍地杀害了。800里开外，一枪干掉鬼子机枪手。手榴弹炸飞机，等等。那么到底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呢？我们来通过几个简单的事实分析一下，看看到底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首先看部队人数，在抗日全面爆发的1937年，国民政府拥有陆军270万，而这时逃到延安的中共军队只有2万红军。在120万人参战的淞沪会战中，国民党70万军队与50万日军浴血奋战。试想一下，远在陕北的2万红军如何能主导这场抵御日军企图3个月横扫中原大地的会战呢？再看看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的大小战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的统计，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国军伤亡322万多人，共有206名国军将领在抗战中捐躯。而中共至今仍不敢开放涉及抗日内战的任何档案资料，并且对于国民政府颁布的数据，中共没有否认，但是没有历史中共军队伤亡的具体数据，中共提供的始终是一个笼统的数据。另外，据读卖新闻社出版的《战争：中国侵略》一书记载，日军在华毙命的129名将领之中，死于与中共作战的只有3个，其余126个都是死于国民政府军队手中。再看中共高调宣传的所谓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在中共教科书中，中共以前一直宣传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0多，近年来悄悄改为1000多人。事实上，日本军史记载，平型关战斗日军仅伤亡200多人。对于中共最得意的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这两次战役，蒋介石国防部长郝柏村这样评价道，从整个抗战来说，他们的贡献不到1%。事实上，中共的假抗日在中共自己出版物中都有明确的记载。1969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记载，1964年7月10日，对于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的侵华道歉，毛泽东说，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的25000军队打了8年，发展到120万军队，有1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啊？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共的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彼得·弗拉季米洛夫曾经这样说道，毛泽东的原则是，进行这次战争为的是保存他自己的实力，而不是消灭敌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对敌人放松抵抗和让出更多的地方。一句话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击就往后撤，有可能就休战。8年抗战结束时，国民政府的军力伤亡300多万人，而中共军队从逃到延安的2万多人已经扩充到了120万人，并最终通过3年内战窃取了政权。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写着这样的话，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是实实在在摆在这里的事实，是这3年内战，中共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才是中共要纪念的所谓英雄。尊重事实是求真的态度。70多年来，中共颠倒黑白，隐瞒历史真相，打造伪光正形象，强行向百姓长期灌输仇恨，导致不了解真相的年轻人被仇恨充斥着思想。还原真相是为了让今天的年轻人走出谎言，找到历史真相。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心的评论文章，真假抗日，尊重事实才是求真。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为您讲述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却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呱呱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气功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儿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死刑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3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 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他是电脑工程师，薪水丰厚，却感到自己像一个空壳，孤寂失落。这时一位同事引起了他的注意，同事善良冷静，精力充沛。同事说他正在修炼一种功法。下面请听今天的修炼故事：人生不再像空壳，电脑工程师的机遇。
我出生在北印度的一个小村庄，自打记事的时候起，父母就教育我要好好学习。为了给孩子更好的学习条件，2007年父母带着我们离开印度，全家移民美国。到了美国，父母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工作。我的妈妈从来都没有工作过，现在必须做一份早九晚五的工作。在印度，因为晕车，妈妈很难坐车超过15分钟，如今她需要每天开车去工作。尽管生活充满困难，父母仍然不断地努力工作赚钱来养育我们。当时我只会一点英文，也没有朋友。我非常努力地利用一切时间学习，甚至午饭时也要挤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份要求学生花30分钟做完的作业，我却愿意花几个小时，把这份作业完成得格外出色。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不但适应了学校的生活，而且表现优异。我从一个不会英文的少年，经过5年努力，在500多名学生中，我以第2名的成绩高中毕业，同时被加州戴维斯大学电脑工程专业录取。进入大学，给我生活带来的困难不亚于当初从印度搬到美国。我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面对自己的情绪。我很快意识到，只是把学习搞好是不够的。我必须学会如何做饭和管理自己的时间，还要控制好自己的思想念头。因为当我独自一人生活在一个空荡荡的屋子里时，我感到强烈的孤独。每当朋友们离去，强烈的孤寂感就会涌上心头。忘记那些失落和懒惰，这句话是以前在家时妈妈经常和我说的。我总是想起这句话，然后让自己继续工作。我想这些强烈的孤独感是因为我现在还身无分文。我大学毕业后在硅谷找到了一份高薪工作，工作给我带来了经济上的富足，我终于可以在经济上回报父母了，也可以给自己买时髦的衣服、漂亮的轿车，以及我所有想得到的。然而， 与我之前的想法不同，虽然我已经不再是身无分文的人了，但是我并没有从此感到快乐。我错了，失落感和空虚感依然如影随形地伴随在我的左右。无休止的早九晚五的生活让我感到很糟糕，我有了一种想脱离工作、家庭和朋友的念头，我甚至连早晨起床都非常困难。我拥有了很多金钱，却感觉自己是个空壳。我继续工作的唯一动力就是这份丰厚的薪水，它可以帮助我的家人。我曾经看过一个演讲，说的是一个电脑工程师成为了一个和尚。他谈到，通过打坐所发现的身心内在的喜悦，超越了拥有金钱和物质带给他的感受。他的故事让我与他产生共鸣，我打算和他一样的生活，但我不知道方向，到哪里可以找到最好的修炼的庙宇，哪个高能大师可以使我修炼。毕竟我的生命只有一次，冒着失去工作和前半生所获得的一切，是否值得？2019年，我开始了第二份工作，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同事，他也是一名工程师，但是在不同的工作团队。我们之间没有互动，但是他的举止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观察了他好几个星期，他年纪轻轻，但总是如此冷静和镇定。我有时需要喝三杯咖啡来度过我的一天，但从未见他喝过咖啡。我偶尔会看到他喝茶，但从来没有看到他像其他同事一样冲进厨房缓解压力。有一次午餐时，我忍不住接近他，我问他，你是如何保持现有的状态的？你怎么能整天坐在电脑前还能保持充沛的精力呢？他告诉我，他正在修炼一种功法，就是法轮大法。他给人感觉那么善良，那么沉得住气，我愿意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于是我们约定在第二天午饭前一起练功15分钟。第一次练功，我觉得神清气爽。之前我整天坐在椅子上思绪万千，导致我没有吃东西的欲望，我经常不得不强迫自己吃饭。而那天练完功，我发现我的食欲得到了改善，光是这一点就足以成为我继续练功的动力。我还感到这个功法动作很柔和，练完功不仅不会让我感觉到很累，却恰恰相反，即使只练了15分钟，我觉得这一天状态都非常好。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学会了全部的5套功法。我的初衷只是为了练功，以应对自己烦躁的心理，但练功带来的好处使我不禁想了解的更多。这个同事建议我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以便更深入了解。我得到了一本《转法轮》，并一气呵成地将它读完。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解脱感，觉得自己的很多疑问和困惑都烟消云散了。我觉得我不用隐居山林抛开一切，而是要提高心性。我应该在工作中出色地完成工作，成为一个好的家庭成员，一个真正的朋友和一个好人。你想到了吗？这就代表着我不用像那位电脑工程师一样，我不用放弃任何东西，不需要改变我的生活和工作，却可以让我像他一样获得内在的喜悦。我知道了如何在精神层面上提高。我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教导带入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竟然给我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我学会了淡化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冲突，并以善意和宽容对待这些冲突。我不会对困扰我的人产生任何负面的想法，而是对自己说，也许他没有得到足够的睡眠，或正在处理家里的困难，应该对他友好。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法练功，按照转法轮书中的要求做，我的身心越来越感到轻松，而且我对工作的专注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因为我知道了，当我为这份工作获得更高的报酬时，仅付出一半的努力是不道德的，我必须用全部精力和勤奋来完成我的工作。最初，我每周或两周才看一次转法轮，我不知道每天阅读相同的内容有什么必要，但是我看到其他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学转法轮，我也试着跟他们一样这样做，之后我就明白了。每周阅读一次转法轮会有一些好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经常会发现我的思想被其他观念所笼罩，然后我的善和忍就会下降。虽然我表面上不会表现出任何愤怒或对任何人说任何坏话，我会做得很好，但会有一些想法让我内心沸腾。可是法轮功师父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当我跟大家一样天天读转法轮之后，我发现天天学法带给我力量，做到修炼人的忍，一种没有沸腾的真正平静。在我习惯多学转法轮之后，我发现了这一切的珍贵，我意识到它的美好超乎我的想象，我以一种快乐的心情放下了许多过去的习惯，比方开车时收听流行音乐，或者是长时间去健身房健身。现在我更愿意用这些时间来收听法轮功师父的讲法，或者是阅读转法轮。我由衷地感谢法轮功师父慈悲地引导我们如何修炼。
在神传文化栏目里，您将收听到的文章是《得闲则安，失闲则乱》。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唐朝的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同时发生在唐玄宗的时代，是历史上得闲则安，失闲则乱的一个典型事例。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段历史故事。唐玄宗李隆基少年时就有大志，一言一行很有主见，他因平定韦氏之乱被立为太子，即位后他首先果断地铲除了专权跋扈的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并平反冤假错案，把年号改为开元，表明自己励精图治、再创唐朝伟业的决心。他针对当时的吏治混乱、朝政腐败，表示要任人为贤，提拔贤人做宰相。人们都说他慧眼识贤相，如著名的宰相姚崇、宋璟、张九龄、韩休都是他亲自选拔任用的。姚崇办事果断， 他因为向唐玄宗提出了十条建议而被器重，做了宰相。十条建议包括了广开言路、奖励正直大臣、勿以权谋私等。唐玄宗基本上都按照姚崇的建议执行了。姚崇之后是宋璟，他也很重视对人才的选拔任用。虽然他掌握朝政大权，但绝不徇私枉法，相反，对自己的亲属还更加严格的要求。一次，他的远房叔叔在参加吏部的选拔时，对主考官说了自己和宋璟的特殊关系，希望能予以照顾。这事被宋璟得知后，不但没有为他说话，反而特地关照吏部，不给他官做。唐玄宗既知贤也敬贤，姚崇、宋璟一心向功，唐玄宗视之如同唐初名臣房玄龄、杜如晦，每次觐见唐玄宗都要站起来相迎，离去时则要离门相送，其敬贤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张九龄人称布衣宰相，他也是凭借着自己出众的品德和才华被唐玄宗相中。张九龄为相之后，也像唐玄宗那样看重人品，而不是看其背景。他一直主张要公正选才，重在品德。同时，对于唐玄宗的过错，他也及时指出，加以劝谏。不因为皇上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就隐瞒实情。唐玄宗前期，由于知人善任，礼贤有加，在他的周围聚集起大批贤能之士，当时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空前繁荣，唐朝进入鼎盛时期，后人称这一时期为开元盛世。据《新唐书》记载，开元年间，海内富食，米斗之价钱十三，道路列四，具九十以待行人，殿有一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当时全国都富裕殷实，一斗米才值十三钱，路边排列着各种店铺，为行人提供酒菜，店里还有作为脚力的毛驴，行走千里之外也不需要带着兵器。诗人杜甫在《忆昔》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唐玄宗到后期变得骄傲起来，越来越爱听阿谀逢迎之词，贪图享乐，宠信并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终于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盛世辉煌不再。李林甫最善于揣测唐玄宗的心意。一次，唐玄宗想从洛阳回长安，但宰相张九龄等人说，秋收还没有结束，皇上此时上路会骚扰沿途的百姓，影响生产。李林甫在张九龄走后却对唐玄宗说，长安和洛阳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陛下愿意什么时候来往就什么时候来往， 不必再等以后。至于妨碍了农民秋收，免了他们的税收就行了。唐玄宗很高兴，照计而行，于是越来越信任他。李林甫就找机会诬陷张九龄等人，终于使唐玄宗将这些敢于直言的宰相罢官，让李林甫当上了宰相。李林甫掌权之后，嫉贤妒能，广结私党，排除异己，陷害好人。他嘴里说的话很好听，但心里却阴险毒辣。成语口蜜腹剑即出自于此。他堵塞言路，一次他恐吓众官员说，你们见过平时做仪仗用的马匹吧？只要乖乖按令行事，可以吃到三品料食，待遇够高吧？一旦有私名的，马上就被淘汰，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李林甫病死后，又是杨国忠掌权，致使社会政治更加黑暗。唐玄宗宠幸贵妃杨玉环，倦怠朝政，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杨国忠作为杨贵妃之兄长，其权势无人能比，不仅当了宰相，还兼任40多个其他的职务。杨氏一族开始飞黄腾达，杨国忠一手遮天，朝政混乱。当暴雨造成灾害时，玄宗询问灾情，杨国忠却找了一个大个的禾苗给唐玄宗看，说雨大但没有影响收成。当下边的官员报告灾情请求救助时，他大发雷霆，竟然免其官职，令对其严惩。后来没有人再敢说真话。他拉帮结派，贪污纳贿，坏事做绝。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军阀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了安史之乱，起兵反唐。因唐军很多将领骄横跋扈，军队毫无士气，不战而逃，叛军很快席卷了大片地区，直逼京城的东大门、潼关。朝中无人迎敌，玄宗只好启用已告老还乡的正直忠勇的老将军哥舒翰，统领着临时拼凑起来的20万大军去前线镇守潼关。哥舒翰上奏皇帝说，安禄山不得人心，只要我们坚守城池，他们内部就会发生矛盾争斗，等他们的力量减弱，我们再出兵征讨，定能获胜。现在出兵，定中埋伏。当时远在河北的郭子仪、李光弼也上书给皇帝，潼关天险，足以坚守，不可出击，待援军到达，一举可破。可是杨国忠妒忌哥舒翰权重，怕其将来对自己不利，一再怂恿唐玄宗让哥舒翰出兵。唐玄宗听信杨国忠，接二连三下旨令哥舒翰出兵，哥舒翰只得率军出关迎敌，果然中了埋伏，致使唐军大败，哥舒翰被抓，因誓死不降叛军，被安禄山杀害，最后潼关失守。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途中禁卫军将士发动兵变，要求唐玄宗立即将杨国忠、杨玉环正法，以向天下谢罪。唐玄宗无奈，只得杀了杨氏兄妹。 而这时，唐朝已经衰落，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了。纵观贤才得失与国家安危的历史，不管任何时局，只要他以才自恃，缺德忘形，亲小人而远贤人，等待他们的只会是自取灭亡。因为无德乃人之大患，以史为鉴，以人为鉴，只有注重修身，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择善而从，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不给坏人任何市场，才能政通民和，为民造福，为后世称颂。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新春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